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麦考瑞北区政府墓园的资深顾问福女士。福女士你好。
你好。
你在这个墓园里面工作，你是讲中文的。我想可能华人对于这种丧葬文化，它其实是跟西方人的理解在文化上可能还会有点不同。作为一个资深的顾问，可能你接触的很多人也是就是为讲这个社区语言的人服务，你会觉得我们华人的对墓地的这个理解和比如说澳大利亚本地人会不会还是有一些不同？
肯定有的，因为我做了十年里面哈，有很多家属很多家庭来找我的时候很奇怪，他们就是等到人走了离世的时候才来很急的找墓地，所以呢他们就是时间上面就是很急啊，就是说他们也都觉得很不安，就是因为为什么呢，都不知道怎么打算怎么找哪一些墓地，时间也不够
了。那我的理解是不是说我们华人真的比较忌讳去世这个话题，所以比如说如果自己的家里的老人还在世的话，你就先去帮他张罗墓地，可能是对于特别是比较保守的人来说他可能比较难接受。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我接触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同的文化的社区哈，他们主要是看的是什么，他们以为他们必须要人是有人身故了以后才能够有资格去买墓地，并没有想到他们可以未雨绸缪。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新一代了，说真的很多都是子女啊陪父母亲来选购的，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他们可以，其实也都是真的，有一些某一些的省政府的墓地呢，有时候因为他们墓地不够啊，所以购买的情况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开放给未雨绸缪，不是说每一个墓园都就是开放给未雨绸缪，有一些
只开放给最需要的人，
没错了。
所以在你工作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人或者他们比较特别的经历？
其实都有的，因为其实你都知道每一个家庭哦，他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些家庭他是有家属意外的在海外的死亡了，他都不知道能够把遗体运过来还是不能。他们在这里想，当然了，家庭都在这里，当然想在这里做土葬，因为一般华人来讲呢，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土葬了。那但是呢，他们并不懂得，因为他们可以怎么可以去处理这个土葬的问题，运过来这个遗体，他们会找我们来寄孙。那我们通常呢，如果是这个情况，第一，当然了，他在这个亡者在哪一个家庭，在哪一个就是家人在哪一个国家去世，他们本身都有自己不同的条例。比如说如果你在香港的话，在香港出事，那你就是离世的话呢，你在香港运过来就很简单了，不麻烦的事情，经过香港的殡仪馆，就是跟这边的殡仪馆就是沟通一下，那他们把遗体呢就是做了防护了以后就运过来，都是不是说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遗体比如说是在泰国啊，在其他的不文明的国家就是去世的话，那当然了，如果把遗体整个运回来就是下葬就会有一点问题。通常呢就是说如果不方便的国家，他们就会把这个遗体呢先火化，把骨灰带回来下葬都可以的。
刚才我们是讲到在海外如果是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哈，那像在澳洲本地的话，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些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信息，你觉得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其实如果说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在墓园做嘛哈，我第一就是提醒，就是如果有家人的哈，他们有老人家在家的，也都最好就是说去问问，就是去墓地不同的墓地啊，还是殡仪馆啊，去咨询一下啊，他们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还有呢，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在看医生啊方面，有些人可能身体很好。对吧，老人家80岁他都没有看过医生，那这些呢我通常都会提醒就是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有老人家在家的话，最好你们都问你们自己的家庭医生拿一个24小时的就是 紧急的一个电话号码。如果老人家真的在家出事了，不是在老人院，不是在医院，没有医生签字的底下，那你都是要联络你自己的家庭医生，再通知他们，可能他们要到你的府上啊。如果是家人是在家里面离世的话，他们要过来签字啊，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就是说现在的现代人很多人都不懂啊，就是说哎，到时候有什么事情就打300，但是迟迟的打300呢，就是警察会来了，对吧？还有就是他们可能把遗体呢先送到政府那里，就是我们叫做公众的停尸间啊，他们可能要等待解剖，这个就是不必要的，就是要发生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的。
嗯，
那最好呢，就是先联络了你们自己的家庭医生，
先联络家庭医生，对，
对，看看家庭医生愿不愿意过来签字。他死亡的时候是不是说啊，一个正常的，就是老人家嘛，对啊，百年归老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他会来签字，那就比较方便了。那直接就可以联络殡仪馆，让殡仪馆就是把遗体拿走，就是去处理这个遗体的事情。
有些人在离世之前，他可能是已经患了这个重大疾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再看一些专科医生，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信息方面的接收错误？
通常呢，我都有经历过，在这10年里面，在这个墓园来做哈，
嗯，
因为我有些家属回来跟我讲哈，他们老爸就是有癌症哈，他们就是以为已经看了癌症医生，他们并没有回去看他的家庭医生，那他全部都是沦落，直接沦落这个专科医生嘛。他到他爸爸离世在家的时候呢，他尝试就是打电话给专科医生说啊，你能够来家里面看看我爸爸吗？就是他离世了，你帮手就是签字，就是证明他已经死亡了，那我可以叫殡仪馆把他的遗体就是拿走啊，去处理。那后来几个专科医生说，我们专科医生是不签字的啊，你是要找你的 GP。那后来他再找他的 GP， 他 GP 也都跟他说啊，你们超过六个月，差不多1年没有来见过我，我也不一定能够签字啊，因为法律上面就是规定，他们必须要就是在6个月以内有看过他的家庭医生才能够签字。但是呢，当然了，在法律上面也都是有一些豁免的啊，但是这就是会比较麻烦，多一步的东西要做了。所以通常我都会叫家庭哈、来见我的，我都说，如果你们就是有家庭医生年纪比较大，那你们最好就是有时间，当然了，我们年纪大的6个月去看看医生，量量血压啊，另外6个月去检查一下身体，验血。一下1年也是正常的，所以那你就会保持一个就是跟家庭医生有个联系，而且就是说你最好就是问家庭医生拿他的24小时的紧急的联络电话，那就是对家庭来讲就是有什么事情也比较方便了。我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家庭，就是他妈妈就是出去哈坐飞机就是去旅行哈，后来他过了半年再回来，但是回来以后他没有看过医生，那他突然之间就是爆血管了，我们说中风啊，那他就在家离世。他的女儿马上打电话给我说，傅小姐怎么办了？那我说，那你打电话给医生，叫医生签字就好了。那后来他才跟我讲，哎呀，妈妈去旅行回来都没有看过医生，所以呢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说你先打给医生看看他们能够处理吗？那到最后呢，他的妈妈就没办法给医生签字，因为超过4个月没有见过医生。那后来他妈妈的遗体就必须送到就是政府那里解剖，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对解剖就是比较忌讳了，我们最好就是好好处理，预先准备好这些资料，不用搞到最后就是最后的一秒的时候发生一些不想做的过程。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傅女士给我们做的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
那谢谢你。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